路加福音第三章，我们上一次呢是停在了第九节啊。那路加福音的三章呢，其实已经开始讲到了施洗约翰的服事啊。那施洗约翰的服事，我们上次做过解释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服事呢，是给耶稣做预备的，是铺路的啊，就像开路先锋一样。那他为什么要铺路呢？因为人如果不知道我渴，我就不需要水，对吧？我不知道我饿，我就不需要粮食。如果我不知道我是个罪人，我为什么要赦罪的恩典呢？所以耶稣带来的是最宝贵的赦免我们罪的恩典。但这样的一个礼物呢，需要先预备我们需要礼物的心啊，这就是施洗约翰服事的重点。那需要礼物的心是什么呢？就是我知道我是罪人嘛，那我才需要被赦免。所以施洗约翰我们读这一段哈，三章的一节到第十九节的这一个长段到二十节啊，其实讲到的这一个人施洗约翰呢，他在耶稣前面所做的工作是不可或缺的。那换句话说呢，我们今天每一个来到耶稣面前，来到福音面前的人呢，我们都要经历这个阶段。我们并不是说读圣经哦，读着读着这就是个故事。我们知道耶稣为我的罪死了，很好。那是不是我自己所经历的时候可以跳过施洗约翰这个阶段呢？不可以的。意味着呢，我们每个人也都是经过悔改接受救恩这个过程而得救的。那我们今天有许多的走偏了的教义啊，可能带着人呢说，哎，耶稣会给你幸福啊，会给你祝福。有医治啊，也会让你麻烦得解决啊，当然是啊，耶稣来的时候也治病也赶鬼啊，他给我们很大的恩典。但是如果我们只有这些，我们其实跟他没有关系。所以耶稣甚至有一次说，他说说你们有些人会在末后的日子啊，会说我不是在你面前赶鬼，在你面前讲道吗？耶稣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我不认识你们啊，离开我的面去吧。我们怎么才能跟耶稣有关系呢？只有唯一的一条路，就是我知道我是个罪人，然后耶稣赦免了我，这是唯一的。所以我们认识耶稣的角度是认识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就是我们认识耶稣只有唯一的角度，就是他在十字架上为我的罪死了。这就显明了为什么路加福音三章啊，这施洗约翰所做的工非常的重要了。因为他如果不来啊，不做这铺垫呢，人心没有预备好，知道我错了呢，耶稣来呢，大家可能就不会有这个需要。我会觉得我挺好的，我为什么要你赦免我呢？啊，所以我们上次呢讲到了施洗约翰所说的道的开头啊，这个道的开头呢是第八节啊，他说第八节，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啊，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这是他的信息的开头，他信息分两个部分啊。今天我们后面呢花时间会重点分享后半部分，我们先把前半部分再讲完。所以他讲到了呢我们要结出果子来，这个果子是悔改的果子。什么叫悔改的果子呢？就是我可以说我错了，但是我没有行动，这就是没有果子的悔改。这种呢在小孩子里我们常会看见，比方你看一个小孩做错了，你要他承认错误，他可能承认的很快，说我错了，但是呢他还是一样做，他完全没有行动从他做错的事情里转出去。所以这就是叫做没有果子的悔改。那在第九节呢，他讲到了不但要有果子哈，而且他讲到这个紧迫性，他说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了，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他就在讲呢最终的审判是随时可能来的。 那斧子就在树根上嘛，就说明这个紧迫性是非常强的。我们今天可能会觉得我们在这地上的日子啊，会我们能够计划，但事实上呢，我们有一个很大的误区啊，就是我们以为好像一定要是耶稣来了我才进到永恒里，事实上呢，我在地上死的时候就进到永恒了。所以无论耶稣再来的日子是什么时候啊，我们离永恒的距离呢，其实远比我们想的要近得多。阿们，是吧？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觉得好像耶稣再来，一想就几千年，是吧？耶稣第一次来到现在已经2000年过去了，那没准还过1000年他才来呢。我们一想就是以千年为单位的，但一想我在地上的日子呢，其实根本不可能千年为单位，百年都没有，就是几十年为单位的，是不是？甚至几十年呢，我们也不能控制。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真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所以实际呢，我们跟永恒的距离是非常近的，就像一个斧子，形象嘛，一个斧子就摆在树根上，就这么近了。我其实在想，耶稣不是曾经说，他说你们有谁能通过思虑啊，使你的寿命增加一刻呢？他说你焦虑，他告诉你不要焦虑。为什么不要焦虑？他说你想来想去也不能让你寿命增加一刻。他说这么最小的事你都做不了，你为什么要忧虑呢？这个对神来说是最小的事，对我来说是最大的事。我没有办法通过我的努力真的能让我的生命增加一刻。所以在这斧子放在树根上就告诉我们呢，悔改结出果子来，它是一个我们必须要看见的结果。同时呢，这样的一个结果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离审判其实是很近的。所以讲悔改的道呢，是一定会讲到审判的。所以在施洗约翰的道啊，为什么很多人一开始要讲悔改的道的时候总是不愿意听啊？原因就是悔改道里一定会讲审判，因为你没有审判其实不必悔改，对不对？你想一想是这个道理。假设我告诉你没有审判，你为什么要悔改呢？你做错了事都不坐牢，你为什么要改呢？我抢了银行都不用受罚，那我为什么要改呢？我抢就好了嘛，对吧？我们今天不是这个在美国经常不是有说这个多少钱以下的偷盗就算了，抓着就放啊，我忘了是多少啊，900还是1000，反正意味着呢，我去偷50块钱、100块钱就不算偷啊，对，这其实这样的话呢，就告诉你呢，就是你去抢个500块钱就随便抢了，反正抢了也没有后果。那如果是这样，你为什么要不抢呢？对吧？所以悔改的道一定同时一定是有审判的道的，审判和悔改是同时间给出来的啊。所以在这他先讲什么呢？你要结果子，这果子是悔改的果子。再讲什么呢？斧子就放在那儿了，你不结是有后果的啊，这个我们都能明白啊。我们再解释一个问题，我们就进到11节往后的部分啊，10节往后的部分。解释什么问题呢？是不是我有果子就有资格去天堂了呢？我们要好好想想这个问题啊。我是因为什么去天堂的？是因为我结了悔改的果子吗？是因为救恩？那这两个怎么平衡呢？懂平衡啊。我们读一段哈，我们读一段话。提多书，在新约提多书啊，在提摩太后书后面啊，在腓利门书前面，提多书的3章。3章4节，提多书3章4节，新约的提多书3章4节，在后面，在福音书的后面。好，3章4节说呢，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 和他，也就是神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注意他是怎么描述，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啊，这三章的五节，提多书三章五节讲得很清楚啊。当然这只是一处经文啊，类似的经文在应该在以弗所书也有。那这句话的重点在哪呢？他特别强调了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那我们所行的义就是什么呢？我悔改结出的果子嘛。等会我们会看见啊，施学翰给了三个例子啊。那我如果有这个，我难道没资格去吗？我们人常常是这么想的。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本乎恩的意思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因着信的意思是我接受这个恩典，这是得救唯一的方式。那既然这样，那悔改之后所结的那果子，所有的那个义行，跟这个有什么关系呢？那是我得救之后一定会有的结果，那是一个证据，不是一个资格。我再说一遍，我悔改之后所有的义行是我得救的证据，不是得救的资格。资格是没有人有的，对吧？就是如果我有这资格的话呢，说明我其实跟神是同等的，我可以做得到啊。那这个问题很大啊，因为我们等会儿会看见那个行为啊，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不可能呢？因为这个标准实在是太高了，太高太高啊。我们是人，经常会有两个低估啊，一个是低估了神的标准有多高，第二个低估了自己败坏有多深啊。所以我们这两个低估使得我们其实根本不知道我们的能力是永远够不着的。但是呢，当我们得救之后，得救时候发生个什么呢？就是我愿意接受神给我预备赦罪的恩典，然后从那刻开始呢，我努力去做，我做的好的就是果子，做的不好的神就赦免我。阿们，对不对？那我做的好的就是善行果子嘛，这就是我证据了嘛。我做的不好的呢，神就赦免我。为什么这件事情很重要？大家想一想，如果当我开始想要按照神的道去生活的时候，没有赦罪恩典，我面临一个情形，就是我只要做不到就会被审判。你做得好吗？你怎么做？是不可能的。没有人能够说我今天，甚至说我一个星期，我一次都没有犯罪得罪过神，即便是得救的人。阿们。所以当我们得救的时候，我过去现在未来所有的罪神都赦免了，所以我现在可以没有任何定罪的负担，没有任何负担，我努力的去做。这个时候做的，你才可能真的做得到。所以我还想举这个例子哈，我一直跟人在举这个例子啊，这个例子是非常好的，能够描述悔改和救恩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我们假设呢，有两个孩子啊，这两个孩子呢，他们都在学习用筷子。一个孩子的父亲叫律法，一个孩子的父亲呢叫恩典。律法的这个父亲，他告诉他的儿子说，你用好筷子的标准就是菜不能掉在地上，掉在地上就是要惩罚的，否则就没有公义了，对不对？就好比我们刚才讲的，如果没有审判，那谁都犯罪嘛。如果菜都能掉在地上，那什么叫用好筷子呢？这个非常公平，这个父亲没有错，他讲的是事实。好，那个叫律法的父亲，他怎么跟他儿子说的？他说菜是不能掉在地上。啊，那个叫恩典的父亲啊，他怎么跟他儿子说呢？ 他说菜的确是不能叫掉在地上，但你掉在地上的，爸爸给你擦了，你掉多少次我都给你擦了，然后你使劲的用，你好好用。你猜三个月以后谁学会了用筷子？恩典的孩子学会用筷子。阿们。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一切的后果父亲都担当了。阿们。所以我们今天要知道，很有意思的是，当我眼睛盯着的是律法的时候，我相反，我行不出律法。当我是在恩典的光照之下的时候，我相反能够把律法行出来，对吧？那个盯着筷子用的标准的那个孩子，他每一次用手都在抖的，他每一次他都害怕罪的刑罚嘛。我们人都是因为怕死做罪的奴仆的，我害怕罪的刑罚的后果，我相反却成了罪的奴仆。我害怕这筷子用不好的后果，我相反却什么？我永远用不好筷子。所以今天我们回到这个路加福音的三章啊，三章的第八节和九节，神借着施洗约翰给出来的，这是一个律法圣洁的标准，这个完全没有问题。那我们要知道，这个标准本身，注意听啊，不包含做到的能力。我再说一遍，这个标准本身不包含做到的能力。做到的能力不是施洗约翰能给你的，做到的能力只有主耶稣基督能给你。你不能说施洗约翰错了，施洗约翰他只是把他该说的说完，他做的功到这就结束了。阿们。我们不能说律法搬下来，以色列人在律法里全都被咒诅了，事实上是这样，他们做不到吗？那难道是律法不对吗？难道是用筷子的标准不对吗？不是，是因为人没有力量，神知道人没有力量，所以他要先搬律法，告诉你圣洁的标准，告诉你做不到，让你有一颗知罪的心，他再把恩典给你，你才能从中间有力量吗？阿们。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信心的锚啊，就在耶稣身上，这个实在太宝贵了，因为你每时每刻都要去支取他赦罪的恩典。你可以想一想，这三个月里，这个叫恩典的父亲的儿子，他几乎每天都在支取他父亲的恩典，不是吗？他拿起筷子，他就掉地上，对不对？他每时每刻都在用他父亲赦罪的恩典，但是注意，他不是故意的，对不对？啊，我们今天会有很悖逆的人会说啊，那这样的话，那我随便犯罪了啊，我一抢银行，神就赦免我，对吧？我一偷东西，神就赦免我，是这样吗？完全不可能嘛？为什么？因为那样的话你没有得救，你是喜悦罪的，神怎么赦免你？神怎么赦免一个喜悦罪的人？神父亲怎么去替一个孩子擦他把盘子往地上倒，父亲怎么替他擦？怎么擦？擦也擦不完的嘛。这样的道理只有我们自己内心能做决定，别人帮不了你，别人也代替不了你，你也不用去指着别人说这个人怎么样，我只问问我自己，我要不要这赦罪的恩典，我要不要把筷子用好。你不用管别人，这个人可以装，但他可以装今生，但他装不了永恒，对不对？我们有谁能够在永恒里骗神的？不可能的。我可以今天说我愿意信主，但我还是很喜悦罪，我把一切罪都留在手里，可不可以呢？我可以这么做，我可以一样同时去教会，我甚至把牧师都骗了，那又怎么样呢？你能骗得了神吗？所以在这里 我们发现两个很重要的事实。第一，当悔改的时候，我要起一颗很坚定的心，我恨无罪，我不想把菜再掉在地上了，对不对？这颗心没有人代替我，我非常非常坚定，这就是悔改的作用。第二，也同样重要，我的父亲给我预备了一切我所需的赦罪的恩典，每一次掉在地上他都擦的，我每一次做错的他都赦免的，这两个是缺一不可的。只有这两个合起来，我才能成为一个三个月以后用筷子用得很熟练的人，对不对？这两个合起来，我才能成为五年十年以后在人眼里真的有结果子、有善行、有义行的基督徒。阿们。所以我们常常很希望自己像一些老圣徒那样，别说像主那样，像主我们就够不着了，像一些老圣徒那样。但是我想告诉大家，那一些老圣徒，那他们的生命也是这么一天一天长起来的，也是一天心思一天，圣洁一天比一天更好。原因是什么？原因他就是牢牢抓住这两点，我坚决的与罪断绝，第二，我坚决的倚靠神赦罪的恩典，然后大胆的做嘛，对吧？那我该做什么就做什么，我这次发现错了，我就跟神认嘛，就用约翰一书一章九节，那我神是信实的，他必赦免我的罪嘛，然后下次怎么样？下次我努力不犯了嘛，对不对？那如果这个时候是我眼瞎，是我偶尔被过犯所胜，我就跟神认，神赦免我，我以后说主啊，求你提醒我，我以后不再在这个上面跌倒了。好，这个是我们看见的第一个点啊，我们要先解决律法和恩典的关系啊，因为既然讲到这个施洗约翰的道呢，我们必须要把这个道理解释清楚啊，就是我们不是因为听见这个道而得救的，一定不是啊。因为今天有一种的危险，就是讲道只讲到施洗约翰就停了。有没有？有的。所以你去到一些教会，你听来听去就只有一个声音，就是告诉你施洗约翰的道，在后面没了。在这样的教会里呢，你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你没有盼望，然后你很沮丧。你可能最初听的三个月六个月呢，你很兴奋，为什么？因为你知道我的问题是罪来的，我要很努力的去对付这个罪。然后半年以后你会发现你不停的软弱，你不停的跌倒，你发现你越来越不配得去天堂，你越来越沮丧，你越来越绝望。阿们。在这样的道理，去天堂的一个形式就是什么呢？你掉在井里，耶稣在井口给你根绳子，他把你拽上来，你要是松手了可怪你自己啊。再出一次，我怎么知道我从现在到死我从一次都不松手呢？我万一今天早晨跟我孩子发了脾气，我就去地狱了，这还了得？这我难保不，我死前一天我发了脾气怎么办啊？我死那刻我身体很不舒服，我发脾气了怎么办？那我努力了一辈子，就最后两秒钟我去地狱了，这神得多可怕？他想过这问题没有？我们不是因为行全了律法有资格去天堂的，这一定要建立这个概念，这个概念太重要了。律法是圣洁的，但它的功用我们不能放大到我们认为的位置上。律法的功用就是这样，就是让你知道你是个罪人，就是让你知道圣洁的标准有多高，就是让你谦卑的，他就达到这个作用，对吧？你非让一个物理老师去教你历史，这你玩，这你没办法，你把他没有的要求他了，他就是个物理老师，你问他物理他懂的，你问他历史他不懂。律法的功用，律法的职责就是告诉你，你错了，神的标准很高，你错了，仅此而已。 如果你真的看见律法，知道自己错了，律法的责任就全了。但你知道错了，你得到一个人那里去请求他赦免嘛。律法是不会赦免你的，因为审判是无怜悯的嘛，对不对？如果律法可以赦免你，那律法就不是律法了。所以你怎么求律法是不可能赦免你的，赦免的恩典是在律法之外做的，就是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他满足了律法的要求，他把律法一切无怜悯的审判全部加在自己的身上。现在他把赦免的恩典拿到手里来了。如果律法要挑战，他说我付了，但我可以不问你要，对不对？耶稣他付了，他可以不问你要，哎，他已经决定了不问你要。那问题是，你想不想要他赦免？那你也可以说，那我就是要我自己做，我做得到，这律法不写在那里了吗？那我可以做，我有资格，我有能力。这不叫善行，这叫骄傲，这不叫义，这叫自以为义。大家能理解吗？这样的状态，以色列人从律法搬下来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个状态。大家记得在出埃及记的20章，律法搬下来的时候，以色列人怎么说？他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必照着做。”对，我们孩子都是这样。我们，对，对，对对，我们想一想，我们比如到一放寒暑假啊，做父母的都给孩子立一些规矩，贴在墙上，小孩子啊，几天起床，就是做这个做那个。第一天做了，第二天做了，第三天就完了。为什么？因为他做不到嘛。但问题是你贴在墙上的时候，他是又咬牙又跺脚告诉你，我一定做的，不是吗？他不会说我就是不做，我气死你，没有这样的孩子，对吧？他都会告诉你，他也真心说我要做，他也真心是做不到，这两个都是对的，这两个都是事实。所以在这里，律法和恩典它有不同的作用，而且呢，是恩典在后，律法在先，这就说明呢，恩典更大呀。律法是谁颁的？是神借着摩西颁的。恩典从谁来的？从神自己来的。大家注意到这两个的数量级的区别了吗？两个的重要性的差别了吗？律法是由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是由耶稣基督来的。律法是可以传给你的，恩典只能神自己显给你看，只能是耶稣基督自己来，他替你付上一切的代价。所以我们讲到这律法审判的信息啊，讲到这义行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弄清楚，真正的义行一定是我接受赦罪恩典之后的义行才是真的。好，最后再补充一点，我们就往下走了。我们可以想一想，回到刚才那个故事，那个叫律法的父亲的儿子，3个月以后啊，其实他也会用筷子，但他用筷子是装出来的。阿们。地上人也会有义行的，这个义行是装出来的，他不是从心里出来的。这个用筷子是他要装给他父亲看的，是要装给人看的，是不是？而且他还多了一样毛病，他猜是什么？他去挑别的小孩子掉在地上，你看这又掉了，那又掉了，大家注意了吗？律法给人既带来定罪的心，又带来自以为义的伪善，对不对？是吧？这就这个律法的孩子，就这两个毛病，他又会装又会挑刺儿。法利赛人就是这样的，对吧？法利赛人怎么样的呢？一边侵吞寡妇的家产，一边说：“你看，我每周禁食2次，你看我是个好人，是吧？”另一面呢，一个行淫被抓的妇人，石头打死，对不对？拉到耶稣面前来，约翰福音8章一开始，大家注意了吗？一面定罪，一面伪善，人的善行就是这样的。 啊，那叫恩典的父亲的儿子，他是怎么用筷子的？他是真会用的，他不在别人面前装，不装怎么表现出来？因为他十次可能有一次还掉地上，对不对？所以那个律法孩子你会看见他装的时候十次都不掉在地上，因为他干脆不夹菜，对吧？对，那十次甚至不是一次，两次三次都会掉地上，因为但是他夹出来的就是真的。但他还多了一个好处，好处是什么？他会帮着他父亲一起去帮助别的孩子，是不是？我们要做哪一个呢？我们要想一想的，哪一个才是这里所说的果子，真的果子呢？真的果子是经过恩典之后才有的悔改的果子，才是真的果子。那假的果子是你看没有的时候，你用木头做了一个，上面刷点红的挂上去也可以的啊。人悔改，假的悔改是可以的啊。在这样里面呢，其实我们人的心还是喜悦罪的。我们继续往下走啊，看到三章的啊，路加福音三章的第十节，十节开始呢，一直到第十四节呢，讲了三个例子。第一个呢，叫众人问他说啊，这样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回答说，有两件衣裳的就分给那没有的，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又有税吏来要受洗，问他说，夫子，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除了立定的数目不要多取。又有兵丁问他说，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不要以强暴待人，也不要讹诈人，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啊。这三个例子呢，是当时的人问啊，就是我们该怎么办？这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视角来看几件事啊。第一呢，就是标准。我们发现标准比我们想的要高得多，是吧？一般来说，我们用的都是律法这个词哈。但地上有没有法律呢？有，法律和神的律法有差别的。差别在哪呢？神的律法要严得多，要高得多。首先呢，法律不会规范你要做而没做的事，法律只是告诉你不要做的事，对不对？对吧？法律不会说你，哎，你怎么没给今天这个穷人一口饭吃呢？法律不会说，不，你因为没给他一口饭吃，所以你违法了，不可能，没有这样的事。法律只会规范说，你把这个穷人东西抢走了，那要找你了，你不可以这么做。所以我在我们这里，我们发现呢，第一个例子说的呢，就是法律不会去规范的，对吧？你有两件衣服不分给一个人，没有哪个法官会因此判你刑的。
他要求蛮高的。
对，他要求蛮高的。对，崔弟兄讲很对，这要求很高。对，没错。
对对对。
对，然后呢，第二个和第三个讲的其实是什么？是不要的例子，对吧？不要是我们经常熟悉的，我们读地上法律的时候，我们熟悉的一个思维方式，不准什么，不准什么，不准什么。但即便是这个，它比我们人说的不准要求还要高。为什么呢？啊，我们来看哈。首先呢，兵丁，我们来看兵丁哈，十四节，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不要以强暴待人，也不要讹诈人，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他说不要以强暴待人。这个事情呢，就只能看你自己了啊。什么叫做强暴待人的标准呢？我们都知道这个人的性格是有差别的啊。那如果说我们地上有一个好人，很温和，你说哎，这个人真的很温和。那我相信呢，你可能还会再找出一个比他更温和的人，是吧？所以当我们要以这个话为一个标准来看待的时候，你只能回到耶稣基督身上去。哦，你想，哦，那他是不以强暴待人的一个标准，那你就知道你做不到。为什么呢？兵丁在这里，当他有权柄的时候，他尚且被要求不要强暴待人， 他可以主张自己权利的时候，尚且被要求不以强暴待人。我们再想想耶稣，耶稣有一次向耶路撒冷去的时候，他路过一个撒玛利亚的村庄，村庄里的人不接待他，然后他的门徒说什么？他们都说，我们要不要从天上叫火下来把他们烧了？啊，耶稣很严厉的责备了这些门徒啊，他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啊，他说我来不是来病人的罪的啊，不是来灭人的，是来让大家能得救的。所以在这里你会看见耶稣他可以有主张自己权利的。所以他说飞鸟有洞啊，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他是可以主张的，但他不主张。兵丁是怎么样呢？我们举个兵丁的例子啊。那耶稣死的时候呢，下面都是兵丁啊，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下面都是兵丁。这兵丁在干什么呢？兵丁在抓阄，抓阄干什么？分他的一件礼衣。因为耶稣的礼衣非常值钱，是一整块布织成的啊，应该是一个非常爱主的姊妹，应该是这样哈、啊、做的。因为他既然没有缝，你把它拆成两半，就不值钱了啊。那兵丁怎么办呢？抓阄来分。我让大家想一想，囚犯死了，他的衣服该归谁啊？那归他的亲人嘛，是不是？这还用想的吗？是吧？那你哪一个什么法官，你定人的罪还能把他的衣服给抢走呢？哪个国家的法律也没有这样的吗？他没有权利可主张的时候，他尚且抓阄去分耶稣的衣服。你可以看见人和神的差距了吗？所以在这里我们虽然简单的看见啊，不要以强暴待人这么一句简单的话，我们要知道，其实如果我说假设啊，假设我是一个兵丁，我是一个兵丁里比较温和的，我怎么温和呢？我是不以强暴待人的，因为他们你看都去抓阄分这个囚犯的衣服，太糟糕了。但是你要惹我，我要打你一顿的，我是不是比他们好了？对不对？大家注意到我在说什么吗？我还是在以强暴待人，不是吗？就是看你跟谁比嘛，对吧？我们经常有句话叫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这五十步笑百步。我们之所以在地上会觉得自己是个义人，因为你总是跟人比，跟人比你就会自己是个义人，对不对？那这些抓阄分耶稣衣服的这些兵丁，他们会觉得自己很义啊，因为他隔壁桌的那个兵丁直接抢的是寡妇的家产，他觉得你更糟糕，你做的不是人事儿。你看我抢的是囚犯的，是吧？你看你抢孤儿的，你更没人性。我们注意到这个差别了吗？我们这么比，永远都不可能有结果的。所以这样的一个三段啊，你会看见神借着施洗约翰给出来的，就是想让我们知罪的，就是你做不到，你就是一个罪人。兵丁大概率都是强暴待人的，税吏大概率都是什么？都是多拿的。税吏其实就是那时候以色列人是殖民地嘛，他就替罗马皇帝来收税的，皇帝可能收一两银子，他可能收一两半，剩下半一半就归自己了。然后呢，你觉得税吏会怎么比啊？你知道我那老乡吗？他收二两，他自己捞一两给政府一两，我已经比他好多了，我只收一半，有意义吗？没有意义。耶稣是怎样的？耶稣自己连掏出来交税的钱都没有，我这没有夸张的是吧？那彼得在收税的人上来问彼得说，你们家夫子要不要交税？彼得说要。然后他们有吗？没钱。交税怎么办？耶稣让彼得去钓鱼，钓上来一条鱼，掰开嘴巴，鱼里有一块钱。 这很讲究的，为什么？因为你在地上捡到一块钱，你还得去交给主人的，是不是？你还在这等啊，对吧？比如你告诉孩子啊，你在学校门口掉了10块钱，你该怎么办？你该交给学校的老师嘛，失物认领嘛，对吧？对，那你钓上鱼交给谁？交给鲨鱼啊？对，钓上来的鱼可以去交了，真的是无助的。耶稣真的是没有钱，因为所有的奉献的钱都在犹大手上，就卖主那个犹大经常偷钱的。耶稣说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那税吏跟他怎么比啊？你怎么比？你跟你税吏老乡去比，那是有的比吗？对不对？他偷一两，你偷半两，那我偷一钱，那我比你们都好，这个没有意义。耶稣甚至连给他的他都没有，他都给出去了。什么意思？就是税吏本来可能有的工资最后都在第一节给出去了，就在第十一节给出去了，是吧？我们看见这标准不是我们达得到的，不是我们达得到的啊！这是我们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啊。我们解决第二个问题，你会发现这些事情所规范的啊，包含了所有人，是吧？他是先从谁开始？第十节是众人问他说。所以如果你说呢，我不是税吏，我不会去贪钱，你说我不是兵丁，我不会强暴待人，但是呢，第10节和11节你一定会碰到这个要求。他没有再说呢，你有10000块钱要给人1000块钱，他不是这么说的。他说你有2件衣服你要给人1件衣服，这个你要知道，这2件衣服其实没多少价值的。这个标准是非常非常的高，而且是每一个人都适用的，对吧？就是你每一个人一定会落在这当中一个里，你跑不掉的。你一定不能说呢，这个是在说我邻居，说我同事，他们是更应该圣洁，我没有机会圣洁，那这个要求，所以悔改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如果你贴在墙上的这个律法是打了折扣的呢，悔改就是不彻底的。为什么失去约翰的道啊，今天讲的人少？原因就是这个很扎心，他一定要告诉你真实的标准是什么，你才会谦卑的很彻底。你不要说呢，地上没有人做得到，地上的确没有人能做到，但是耶稣来做到了。耶稣来地上33年半里是在聚光灯下的。什么叫聚光灯下？今天假设我指着某一个人，我说你要悔改，你猜他会怎么说？他一定会说你也是罪人，我也知道你做错这个事那个事，大家注意了吗？为什么今天神的仆人很少敢讲施洗约翰的道的？因为你敢讲，别人就把你放在聚光灯下，是不是？阿门。那说明耶稣是几万倍的聚光灯下的，多少人盯着他？找到一点错处了吗？一点都没有。如果找得到，今天其实大家根本不用坐在这谈，早就推翻了。能找出什么来？完全没有。所以只做到的只有一个人，就是耶稣。说明这个标准是不能降低的。说明什么？说明在天堂真的没有罪。也说明什么？我们除了耶稣以外，所有人要谦卑的很彻底，真的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需要你赦免，也求你给我力量能做到这个标准。所以这三个里面讲到的涵盖了所有人，讲到了最高的标准，同时呢，第三个呢，他讲到了 所有的事情，它包括什么？它不但包括法律规范的，它还包括道德规范的。它不但包括道德规范的，它还包括我的心思意念的。粗暴待人这个事情，我可以什么？我可以腹诽的，是吧？给肚子里，对，我是不打你了啊，我可以心里，对。所以完全看我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它包含了我从外到内所有的方方面面。所以耶稣在来的时候，他讲的道呢，跟施洗约翰这篇道呢，其实是非常近似的。我们都查过马太福音，马太福音我们都记得。我们举个例子吧，我们翻到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啊，是跟这个道很像的。5章到7章啊，马太福音的5章到7章。马太福音5章，我们先看5章吧啊。我们举个例子哈，像5章的第43节吧哈，他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这个标准。”完全不是我们可以想象的，这标准的高在这里马上就显明了，这是一个例子。那第二个例子呢，我们再看第六章的第1节，他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然后他做的要求第3节，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你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啊，这个标准又是完全达不到的。我们再看，在第5章的第22节。21节说，你们听见凡有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断，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拉加魔力应该就是傻瓜笨蛋，就是这些词啊。那是我们刚才说的是彬彬粗暴待人，那你现在心里骂他一句就等于杀人了，
心里吗？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标准就是这样的，对，就是这样的，对，标准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回到路加福音的3章啊，我跟大家做最后一个解释，我们就往下走了啊，就走到15节了。为什么神的标准是这样呢？为什么他要涵盖所有的方面？我想问大家，我们死的时候去天堂的是我的灵还是我的肉体啊？是我的灵，对不对？我的灵是我里面的，对不对？如果我里面是脏的，你外面有多干净有意义吗？你外面哪怕是全世界人都说好，说好的这个你是要进坟墓的，不是吗？你的肮脏的那个你在里面的，一直骂别人是拉加和魔力的，有什么资格去天堂？很公平，是不是？标准就是这样的，我没办法去降低神的标准，所以我们得回到神的道，就是我们能做的，就是借着律法要谦卑啊！我说主啊，我真知道我错了，求你赦免我。 求你给我能用好筷子的能力啊，求你给我能真的从心底里原谅别人啊，不定别人罪啊的能力。当我里面成了这样的人啊，你为什么会去骂别人是拉加和摩利呢？你就不是这样的人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等会儿会解释啊，今天可能时间原因不一定能讲完。我们怎么才可能行出律法呢？你必须要在圣灵里重生，这就是圣灵的洗的意思。所以圣经叫你是光是盐呢，原文不是叫做光做盐呢，你做怎么做呢？你试了才会做，你不是因为做了才试，你是试了才做。我不是这样的人，我怎么可能做得到呢？对吧？如果我是什么样的人，我是一个不计较别人过犯的人，我怎么可能骂别人是笨蛋傻瓜呢？阿们，对不对？所以我得变成不计较别人过犯的人，谁能做得到？圣灵。我们一起往下看啊，路加福音三章的第15节，百姓指望基督来的时候啊，人心都心里猜疑，或是约翰是基督，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约翰又用许多别的话劝百姓，向他们传福音。好，我们先停在这。那百姓认为约翰是基督，第19、15节啊，为什么会这么认为呢？因为当我们今天看见一个非常圣洁的人，我们就觉得我要学习这个榜样，我就有资格去天堂。我们从小都是这么认为的，所以来了施洗约翰，我就觉得他就是基督。我们不知道基督来，他给我们的不是一个榜样的力量，是一个重生的恩典。阿们。他给我的如果就是一个榜样，我这辈子就没指望了，我怎么可能学得到呢？我要是学得到，我也不会走到今天。以色列人要是学得到，也不至于马拉基书停在咒诅遍地上面，对不对？正是因为学不到嘛，所以基督来做什么？所以基督来为我死嘛，所以基督来要赦免我嘛。所以在这儿百姓指望基督来的时候，百姓的想法跟我们一样，百姓心里不明白赦罪恩典有多重要，所以百姓看见一个好的榜样就觉得约翰那就是他了，对不对？前面有谁？前面有以赛亚，我前面有这些众先知，我今天又来了一个施洗约翰，终于可能他就是，每个人都这么想。不是，好，约翰讲不是，约翰讲为什么不是呢？他解释了，他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注意，水能洗什么呢？水能洗外面，对不对？你们做父母的洗盘子，水可以洗外面，如果盘子那个陶瓷里脏了你怎么洗啊？施洗约翰能洗得到你里面吗？洗不到你里面，他只能告诉你，你做兵丁的太强暴待人了，只能告诉你，你做税吏的你拿的多了，他只能告诉你外面这个行动，他洁净不了什么。税吏为什么拿的多？贪婪嘛，是不是？他能洗干净税吏的贪婪吗？洗不干净的，这怎么洗？但你如果贪婪不洗掉，你让税吏外面少拿一点有用吗？他里面还是一个贪婪的税吏嘛，对不对？所以在这儿施洗约翰说我用水来给你们洗，悔改的洗只能是这个效果。但是呢，他说什么？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哦，施洗约翰讲的真是太好了。什么叫解鞋带也不配？我解鞋带的时候是一个什么姿势？我得趴下来嘛，对吧？
弯腰。
弯腰。弯腰。谦卑，对吧？
对，
否则我施洗约翰说，我给他披衣服也不配。披衣服的时候你也站着的，他也站着的。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我要趴下来，我就是趴下来都不配。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这两样真的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上。就人看施洗约翰已经需仰视方能见了，就是你在地上找不到比他更圣洁的例子了。他穿骆驼皮的衣服，你可能穿爱马仕，他什么，他整天在旷野走，你整天开的是豪车，他整天吃的是蝗虫跟野蜜，你吃的都是满汉全席。你怎么比？你全世界哪有个可以跟他比的？那我可以跟你比，因为你开豪车，我开自行车，我比你更易，对不对？你吃满汉全席，我吃青菜豆腐，我比你更易。那你天天吃蝗虫怎么办？行不行呢？那你怎么比呢？这已经没法比了。施洗约翰立的标准已经把所有要来互相比的人全部嘴巴给堵上了，怎么比啊？人觉得那就是他了。现在他说你们还在比，跟我比怎么比？我面对真正要来的那个连解鞋带都不配，那你们呢？那你们既然认为我就是基督，那你跟着我一起，你连解鞋带也不配，对吧？对不对？是这么个道理是吧？对，每个人都要谦卑，实际上就这个意思。啊，为什么要谦卑呢？他讲了原因啊，他说，因为呢，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啊，这两个洗就更重要了，一共三个洗，对吧？先是水的洗，洗外面，圣灵洗什么？洗里面，灵对灵嘛，我们去天堂的是灵嘛，对吧？就像外面你看见一个陶瓷一个盆儿。外面洗得很干净，里面是脏的，陶瓷里是脏的，你得把它融化了，不融化怎么把那脏东西撇出来？圣灵如果不进到我里面，他不定我的罪，让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他让我知道我在一切这些事情上是如何的犯罪得罪神的，我怎么可能谦卑？如果我不谦卑，我怎么可能重生呢？神怎么可能把新的生命给我呢？所以圣灵的洗是什么意思呢？圣灵的洗就是当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之后，我做的一个决定，就是我愿意接受耶稣赦罪的恩典，我就重生了。所以圣灵的洗是重生的洗啊。我们刚才停在的那个提多书那一节哈，其实讲到了这样的意思哈。我们再回到提多书啊，提多书的三章的第五节啊，它是另外的一个描述方式的。提多书的三章五节，他怎么说的？他说他也就是耶稣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所以我们刚才主要解的是这一段，但是呢他后面还讲，这五节没解完，借着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更新。注意了吗？圣灵的更新和重生的洗合起来就是圣灵的洗的意思，因为圣灵的洗就是重生的洗，就是我变成一个新造的人了，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了。我这个新造的人是从哪里生出来？是从圣灵里生出来。好，这就问题有意思了，就是我们知道呢，这个羊和你们家养的狗它是两个不同的动物。如果呢你一直的想让你们家的狗吃草，它一定很生气，然后你一直教育它，你说你要吃草，草对你有好处，他很努力的想接受，但他还是做不到。终于有一天呢，你的狗死了，变成了一只羊，这时候你不用教育他了，你再给他吃狗粮他不吃了，他只吃草，因为他不会吃狗粮了。这就是重生了，理解了吗？我们里面就经历了这么个过程。你相信基督成为你救主的那一刻，新生出来的那个你就是 一只只会吃草的羊。那你让他再会犯罪呢？他不会了。那我之后得救之后再犯罪是怎么回事？是这个新生的我小啊，他没拿到主权。你经常肉体的声音很强，你把这个新生的我踢到一边，你还自己拿主意。这就为什么你要读经，要祷告，让新生的你不断的长大啊，让他能够胜过你的魂，胜过你的肉体，让他一直能够在你里面掌权。就你每次做决定都是那个新生的你在做决定的，别人看你就越来越像基督了。你的老我一做决定，别人就说这还是基督徒呢，怎么这样呢？对，注意了，就是就这么个状态啊，就来回摇摆。但是呢，你一定是越来越好的，好没？你不是越来越不好的，为什么？因为你只要喂养它，这只羊就越来越大，它就越来越能够胜过肉体的声音，胜过肉体对你的搅扰。所以在这里重生极其重要，因为重生是一个新造的人，他就不是前面那种人了，那不是他就不做嘛， right？就好比我听过一个老弟兄讲的见证啊，他得救前呢，他这也是很糟糕的，各种败坏事情也都做的啊，喝酒啊、赌博啊，各种事儿都干的。得救之后呢，当天他还是去酒吧，去完之后当天在里面他就非常不舒服，很不舒服，然后呢他就走了。然后呢，他这辈子再没进去过。为什么会不舒服？因为他新生的那个他不吃狗粮，就是这个原因。对，对，你非摁着一只羊吃狗粮，他是不舒服，他当然不舒服，就是这样。所以现在大家知道，我们进到基督里来最重要的是什么？是重生，阿们。是重生。
这个重生是不是我们的罪性就没
有？我们的老我的罪性还在，但是我新生的我，在圣灵里生的我，已经没有罪性了。对，所以换句话说呢，不，因为你的老我会进坟墓的。
哦，
你死的时候。你会犯罪的那个肉体是进到坟墓里去了，你的灵离开你的肉体去天堂，那个灵是完全圣洁的。理解吗？对对对，就是这个道理。因为你活的不是你的肉体，你活的是你的灵。对，是你的灵。对，所以你要让你的灵重新活过来，这活过来的方式就是你信靠基督，重生了。对，要重生。重生的方式非常简单，就是你知道自己是个罪人，你悔改，你相信耶稣。这是非常个人的决定，这甚至是一个你今天现在就可以做的决定，是一个瞬间就能发生的事情，对不对？我想问大家，大家很多在座的是母亲，你生孩子有生三年的吗？没有的，没有的，一天之内要生就生出来了，是不是？就是这样吗？我们重生需要重生三年吗？不需要的，你要生现在就能生出来，要么你就不生，你要生现在可以生出来。你说现在吗？就现在。你知道自己是个罪人吗？知道。你愿意相信基督成为你的救主吗？愿意，你就生出来了。你愿意吗？我跟别人没关系，你面对法官的时候，你不能说隔壁邻居怎么办，法官说等会儿是轮到他，现在是你，你不要那么着急，先讲你的事儿。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审判面对的审判主的时候，我可以说你找某某某，你找某某某，神会说什么？那现在先说你的事。我可以说不要找我，找耶稣基督，因为他付了代价。阿们。你为什么不让耶稣替你付代价？他已经给你付了代价，你为什么不接受呢？ 如果你不接受，除了说明你骄傲，还能说明什么呢？除了说明你愿意依靠自己去解决罪的问题，还能说明什么呢？那你愿意依靠自己解决罪的问题，那就自己解决，这很公平的。洪水来了，你或者躲在方舟里，或者在水里，在水里的人都会认为我游泳可以活下去，都是这么认为的。我抱着块木头可以活下去，都这么认为的。可以，神给你这个自由，问题你活得了吗？洪水是一年的，你会游你也饿死了，你除了躲在方舟里，你难道有第二条活路吗？神给了我方舟，给了我耶稣基督，我非不要，那我能怪别人吗？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个很清楚的画面，耶稣他来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他使我们能够经历圣灵的喜。第二，我们今天讲不完啊，下一次要讲的圣灵与火。火代表什么？火代表审判。重生和审判是同时发生的，不重生则被审判，就是这么，就这么公平，对吧？就是生命与被定罪，生命与死亡啊，是在一个选择之间同时产生的。那面对方舟，我进了就是生命，我选择不进就是死亡，对吧？是不是这个道理？有没有第三种状态？没有的。人有没有半死不活的状态？没有的。你或者活着，或者死了。你或者选择接耶稣，你接受他赦罪的恩典，你或者选择拒绝，那你自己扛，你自己扛就选择了被定罪，就选择了审判，非常非常的公平。这就叫圣灵与火的喜。为什么把这两个要并起来呢？火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一节，我们就看十七节的最后啊，我们要下次再详细解。我们今天开个头，还是在三章啊，用糠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那个麦子，神的麦子收起来，不信的是糠，糠是用不灭的火，不灭的火是什么火呢？我们来看启示录哈，启示录的第二十章。最后一卷书啊，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的二十章。二十章的第十节。第九节的最后啊，就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他们，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审判是直到永远的。你说这为什么审判直到永远？因为如果生命是直到永远的，审判就直到永远，对吧？如果生命是永生，死亡就是永死。如果可以啊，我们真的是盼望每一个听见福音的人都能选择接受。神是带着爱来给出这个礼物的，但是呢，因为律法是圣洁的，审判是公义的，所以耶稣说呢，不是我来审判，是我的道来审判你。什么叫他的道，他的话呢？就是这个律嘛，对不对？我们今天都知道，神给了我们重力。但这个重力是来杀死你的吗？不是的。所以你会告诉孩子，你不要从十楼跳下去，会死的。你告诉他的时候，你是希望他死吗？你不希望。但他如果跳下去，是你害死他的吗？不是。是重力害死他的吗？不是。是谁害死他的？就这么简单。
因为你就告诉他。
因为你做重力不是为了让他跳了去死的，神设火湖不是为了要惩罚你的， 那你为什么往里跳呢？那你只有往里跳，你怪他吗？很公平是不是？他说你不必往里跳啊，你为什么要跳呢？他巴不得你不跳啊，他甚至流泪盼望你不跳啊，就好像你流泪求这个孩子不要从十楼跳下去啊。但是你拦不住他，神也拦不住我们。神给我们自由意志，是让我们选择相信他，因为跳下去就回不来了。人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尝一下的，对吧？永恒的审判不能尝，就好比十楼往下跳也是不能尝的。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赐给我们这宝贵的真理，我愿我们的心明白这道理啊，能够从您的话语中得着那亮光，直到您是圣洁的，直到您所设的这一切的律法是圣洁的，直到您的心是满了怜悯和恩典的。您唯愿我们愿意相信您，愿意回到您的爱里啊，回到您的救恩里啊，不要活在这律法愤怒的审判里，是吧？唯愿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能听见施洗约翰悔改的道，能够谦卑谦卑看见我们是一个罪人，谦卑领受您给我们赦免罪的救恩，借着耶稣基督死了复活的而做成的这赦罪的恩典。也求您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在圣灵里得着重生，得着更新，得着新的生命。我们这样的祈求和感恩，奉主耶稣的名，阿门。谢谢大家。